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要和各位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旧约的叫约拿书，这一卷书是告诉我们神的先知约拿，他因为违背神的旨意，神叫他往东他往西，可是神依然没有放弃不用他，依然要他去做神安排他去做的工作。结果他的经历就成了一个奇特的经历。小孩子们最喜欢听这个故事，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孩子们百听不厌，迪士尼乐园也拍了这个电影，所以孩子们不管是有没有去过教会，小孩大约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它确实吸引人，很传奇又很动听，给人许多遐想的空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绝对不是传说而已。约拿不只是一个真实的名字，他在旧约里也说了一些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一会儿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会和您说清楚。就是主耶稣在四福音里也提到过这一个人，说他三天三夜待在鱼肚子里，是预表象征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三天过去之后主耶稣又复活了。因为他是神，他是复活的救主，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也就没有永远的生命。感谢主，他是真神也是永生。这么说约拿的经历是值得我们一再思索的。除了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学习之外，很多人谈论的就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大鱼把它吞下去了呢？有人说是一条座头鲸，就是一条大鲸鱼，因为有人被鲸鱼吞下去过，然后呢又被救出来，是没有死，骨头也没有断。也有人说在那一带的海域盛产的是大鲨鱼，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大鲨鱼它一口吞下了一匹马，当然也吞过一个人，结果那个人被救出来之后全身的骨头没有一根是断的，而且他休息了三个星期之后就恢复体力，可以正常去工作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我们集中要看的是当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之后，他在鱼肚子里向主祷告，他用了不少诗篇里的句子，可见他是一位爱读圣经熟读圣经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这一段要分享的经文，约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圣经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第八章五到七节，圣经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
约拿书第二章是神的仆人约拿在鱼腹中向永恒的主所做的祷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发现自己怎么依然活着，而且是清醒的活着，他就知道神必定会拯救他到底，于是他向神发出感谢。他能够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可见我们随时随处都能够向神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就算是在鱼肚子里，我们的主都听见，可见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限制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读约拿书就知道，约拿之所以会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那是因为他不喜欢神交给他的任务。神指示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敌国，就是尼尼微去。尼尼微是以色列的仇敌，是一个邪恶崇拜偶像的中心。那么约拿的任务呢，就是去警告那里的百姓，神对他们的审判即将来到，并且鼓励他们悔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憎恨尼尼微人，亚述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霸主，他们的军事很强盛，但是文化却很低，他们是残忍的民族，对待他们所征服的地方，特别是那些被他们俘虏的人，他们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付那些战败国，特别是先知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他看见不久的将来，他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将会被亚述国所灭，所以他希望神快快地降罚这个尼尼微，免得他们越来越强大，最后灭了以色列国。于是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跑去了相反的方向。他心里多么希望神有不同的，而且是比较合乎先知心意的旨意。但是相反的，神定义要约拿遵守自己原来的旨意，把福音传到尼尼微。因此先知逃跑了，因为他爱国，他虽然也爱神，可是有谁不爱自己的国家呢？后来约拿经历了船难，当船上的人将约拿抛到海中，这个大风大浪立刻就停住了，但是神绝对没有意思要他的先知丧命，于是神就吩咐了一条大鱼将他接到了鱼的肚子里。他在鱼腹当中待了三天呢、三天之后他已经预备好了要听从神的话，并要照着神的吩咐来行。我们来看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约拿原先是反对神的旨意，但是当他进到了鱼的肚子里，经过三天之后，他 他终于降服于神的旨意。所以您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像约拿一样的，对于神的认识仅仅是在客观的道理上，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造物主，因而应该在我们的主观的经历上认识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供应者，也是我们的保护者。有许多解经家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不是他第一天一进去就祷告了，他是经过了三天之后他想通了，他明白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许多的圣徒，他们能够想通明白，是因为他们到了神的至圣所，在神的宝座前，神的光照恩典里，他想通了，他不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了。他的觉醒是来到圣殿，在神的面前，但是约拿却是在杜甫里，这是一个奇异的祷告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愿意让神来雕刻我们，来制作我们，来改变我们，神常常就会把我们带进到像鱼的杜甫这样的环境里。相信约拿的感觉是绝望了，他感觉到已经无路可走了，正如保罗所说的，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个感觉就是，神啊，你已经把我带到了绝望之地，我觉得自己根本就像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我再也没有再生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看保罗又说，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就叫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也曾经被神好像是放在了鱼的肚腹这样的环境里，因而他才认出是我们的神叫死人复活。所以万一有一天呢，我们失业了，失恋了，我们失去很多的东西，我们的感觉就好像那个环境是判了我们死刑一样，这个时候的我们可能就像约拿一样说，你为什么把我带到了死的尽头呢？在我们读过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约拿到了海的深处，他说是死亡的门，他说那个水草都缠到了他的头，他无路可逃了，这个是必死无疑的环境。那我们要抱怨吗？我想我们应该等一等，当我们在抱怨绝望甚至生气之前，让我们先来倚靠我们的主，我们到主的前面向主祷告，来思想神在我们过去身上的作为。以前神拯救了我们，现在神仍然要拯救我们。环境不对吗？神要改变环境还不容易吗？但是神要改变我们却费了极大的功夫，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在十架上为我们代赎，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来到神的面前，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可以有资格与天父说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不但赐给我们可以到他的前面祷告的权柄，更赐给了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在主的面前得安息的享受。好，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神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明天见。
天里的何等的